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，
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，
忠心的管家。
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。
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。
接棒人的节目现在开始播出啦，弟兄姊妹、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我是陈雅芳。那么，在这个敬虔操练课程里面呢，有关个人敬虔的操练，我们学习过读经、祷告、默想、禁食；团体敬虔的操练呢，也是学习过敬拜与小组。今天呢，在这个敬虔操练系列当中，我们要学习另外一个题目，就是做门徒。这个门徒呢，有些地方呢可以翻译成为学生。那学生呢，我们很容易就会想到在学校里面上课。可是这个门徒跟学生好像有点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咱们一想到这个门徒呢，就是这个师徒的制度了，就是师父带着徒弟，然后呢从生活、生命跟这个特长里面专门的这个功夫啊，或者是学习的上面呢，去一块的相处。话说以前这个做徒弟的要学某一些个手艺啊、功夫啊，他得到师傅家里头住啊。按你说真好是吧？这师傅还公吃公住的，不是在里面像个打杂的一样的，要帮着师母扫地、清理、煮饭，什么样的活都得做。然后呢，师傅做什么，他就在旁边得看着，慢慢慢慢的学哪些个技术。像什么呢？在圣经里面你说像什么呢？对啦，主耶稣带着12个徒弟那种生活方式。好，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这一方面，到底做门徒是怎么回事。首先呢跟你说说基督徒有多少种。第一种基督徒呢是已经受洗的，我们就称他为教徒，因为基督教嘛，因为他已经进入了基督教的这个宗教范围了。第二种基督徒呢是心里悔改，相信，真的是相信耶稣基督，那就是信徒。第三种呢就是愿意在日常生活当中跟随耶稣的脚踪行，那就是称为门徒。第四种信了耶稣的人呢，是被主耶稣差派到各个地方去，为主带领别的人，带领别的门徒啊，或者带领门徒再去传福音呢，那这些个呢就称为使徒。这个使徒呢是现在没有了，是当初跟着耶稣的那十几个人才是称为使徒，现在我们都是门徒。有一些信耶稣的人，他加入了基督教，做了教徒，在礼拜堂里面敬拜神，做礼拜很久了，那变成教友。这个教不是宗教的教，是呼叫的教。那你叫他，他就来；你没去叫他呢，他就不来了，他也不做礼拜了。你打电话说喂喂喂，张三李四啊，礼拜天呢早上几点见呢，你这不是叫了他了吗？啊，他来了。所以呢很多人就称他们为教友，你叫他他就来，而不是这个宗教的教。教徒呢是愿意接受洗礼的人呢。那么当然这样说呢不是说作为一个宗教的门徒不好，好。但是如果只当一个宗教的这个门徒呢，那就不够了，因为心里头并不踏实啊，并不是完全的投入的， 只是好，你说加入基督教好吧，我就加入。你说这加入基督教你聚会了相当的时间了，你就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受洗吧。有没有这种人呢？有，他是有动机有理由的。你说要洗啊，那可以啊，洗了那我不就是登记在这个教会的名单上了吗？很多人为了娶老婆的缘故他受洗了，他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，不是耶稣的门徒。可是可能他所认识的那个女朋友，女朋友的父亲说，我的女儿只能够嫁给基督徒。所以他就了解什么是基督徒，那受了洗的才是基督徒啊。这容易吗？只是受洗嘛，就是登记落户而已嘛。好了，赶快报名受洗，受洗完了之后我是个基督徒啊。他根本不知道基督徒是什么意思，真的不了解。可是呢他也照常做礼拜，这是受洗的基督徒。如果他没有认罪悔改，没有相信耶稣，那他是什么呢？如果这个人心里面真的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愿意相信耶稣，接受耶稣基督，他就不只是一个宗教的教徒，而是一个信徒，因为他相信了耶稣，他愿意跟随耶稣，作为一个学徒了嘛，学像耶稣，这就是信徒。咱们可得问问自己，我是不是知道我是个罪人呢？我是不是愿意靠耶稣基督的宝血，靠他的救赎把我洗净了，成为相信耶稣的门徒呢？成为一个这样的信徒呢？在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信徒他真的这样相信了，可是比较困难的就是第三种的基督徒，就是除了相信之外，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能不能让人家看出你是耶稣的门徒呢？在你的生活里面能不能活出耶稣的样子呢？如果有，那就是门徒。门徒这种人呢，在生活上你是可以看得出来的，你一看相处了你就知道，哎，你是信耶稣的。教徒是在没有或者有受洗来看，信徒通常是没什么人看得出来的，因为内心信的嘛，是不是？心里头信不信别人可能很难一时半会儿的能够知道，但是如果你是门徒，别人很容易看得出来，你在日常生活当中言谈举止里面真的是跟别人不太一样，是跟耶稣有点像啊，是不是成功了啊？还有一种人呢，是特别被神呼召出来，别的事儿不做，专门传福音啊。这种人呢，是被神呼召出来的特别的一个门徒。耶稣带着门徒一生在世界上活着的时候，他把福音传给很多的人听。主耶稣说，天国近了，就是要人悔改。他特别选了12个人啊，其中有3个人是一个小组，是耶稣特别去培训他们的，教导的特别多。那我们就要看看耶稣是怎么样引领教导他的门徒的。曾经有一个叫腓力的，他遇见了耶稣以后，哎呀，这个老师不错呀，于是呢他觉得值得跟，就赶紧向他的朋友拿蛋液去说了。哎，这拿蛋液呢挺有学问的哦，一听说耶稣是个拿撒勒人，他心里就想了，拿撒勒这么个小地方从来没出过什么样好东西啊。他是根据他的知识心里头有这个怀疑，可是腓力就说了，他的答案很简单，不管拿不拿撒勒，只说你来看。
是哪里的人不重要，你要来看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才是最重要的。这是耶稣基督呼召人做他的门徒的第一步，称之为经验。不管你听过多少关于耶稣的事情，在你决定要跟随耶稣以前，耶稣说，你来看看。这话就是说，你不要听说，你要自己看。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与主相遇，你要认识主，你才可能决定要不要成为他的门徒。那些人看了耶稣以后，又看他住在什么地方，于是呢，那天呢，就跟耶稣住在一起。啊，这些个学生呢很有意思，他们问耶稣了，先生啊，你住哪儿的？耶稣又说了，你们来看。哎，他们就真的去看了，然后呢跟耶稣住在一起了。因为做门徒是要在生活上学习，不是听了一些理论然后就成了，不是上上课就行了，生活上要实践出来才能够作为一个学徒啊。接下来呢，耶稣就告诉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耶稣说，来跟从，这就是一种榜样，你就是跟着我，我怎么做你就怎么做，有样学样。所以做门徒是跟基督要有接触，看到耶稣的生活，让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儿，你愿意心里想，你就会有一种羡慕的感情，然后就是跟主一起生活。接着呢，你就会看到耶稣生活当中的衣食住行所有的榜样。当你跟了、学了、学成了之后，耶稣又说了，父怎样差遣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这话就是说，学成了之后得下山呐，把你们的功夫要使用出来，救救黎民百姓出于水火之地啊。那就是在基督徒来说，就要当一个传道的、传福音的人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做主耶稣的门徒，我们要向主耶稣学些什么呢？有一些个神学家觉得是要学登山宝训里面的八福，是，八福是门徒一定要学习的。耶稣所讲的山上的八福内容是提到这几点的。第一个，贫穷，承认无法进入和谐的关系。这个贫穷的意思就是这样的，贫穷不是说你的经济条件，而是指你的心灵里头有一个解释，就是关于和谐的关系，也是关系神学里面所强调的，就是承认自己没有办法进到一个和谐关系中的人。这样的人就是心里贫穷的，他应该是谦卑的。马太福音18章第4节说，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那这里说的就是能够进天国，这样的人是承认自己没有能力，他自个儿没有办法进入一个和谐关系的人，是一定要靠着主耶稣。他自己没有，没有就是穷啊，有就是富啊，是不是？好，第二，哀痛。和谐关系破坏情绪反应，这好悬呢，是吧？那好，人如果发现自己没有办法进入一个和谐的关系，跟别人的关系特紧张的，谈不拢的，你心里头就会不舒服，你会难过，这个就叫做哀痛，是很哀伤的。你跟人相处的不好，你能活得快乐吗？ 你跟神跟人的关系不好，就产生一种哀痛、哀伤、痛悔的感觉。这样的人有神的安慰。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说，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以致得救。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。这样的忧愁哀痛，是在发现跟神还有跟人的关系都不好的情况下，而产生了一种哀伤痛悔的心。第三，温柔，和谐关系破坏处理的态度。这个温柔呢，是在和谐的关系不好的情况下，你要处理事情的时候的态度。简单的说呢，就是当跟你某某人的关系不好，别人跟你说，哎，你跟他这样对着干真的是不对耶，啊，你的态度呢，就是马上起了钢线，有了防御，你要保护自己，可能跟别人争辩起来了。或者是，是啊，我真是条件不够啊，那我愿意接受人家的指正，然后呢，怎么做呢？嗯，再说哈，当你跟别人的关系不对了，他有错，你要告诉他的时候，那你的态度是怎么样的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这话就说的怎么样？你这个态度，你刚才处理的，你那天怎么样？你说你这是得理不饶人，对方还能听你的吗？是吧？换个态度，哎，老兄啊，老姐啊，老妹啊，你这事儿呢，你这话呢，你这态度呢，怎么呢？咱们换个方法，你看呢，这结果不一样。那这就是温柔的告诉他，体恤的告诉他，温柔是在处理和谐关系不好的情况下你把持的态度。柔能克刚嘛，耶稣基督的态度是这样的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。第四，慕义，就是渴慕真正的义，是渴望寻求恢复和谐的关系。之前说了三点，讲的是和谐关系不对不好的情况下，你的态度，你内心的状况，和你承认自己没办法解决的问题。第四点呢，就是你心里头渴慕能够进到那种和谐的关系里头，你是不是渴慕解决这个问题呢？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因信称义。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说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咱没什么可夸的，没什么可以说出来的，咱都是靠耶稣基督。因为我们心里头有了主的恩典，主的能力，所以我们才有渴慕想成为耶稣那样的，这就是饥渴慕义。第五，连续，恢复和谐关系的动机动力。如果你希望借着改变能够回到神的面前，跟神恢复和好的关系，但是要进入和谐的关系当中呢，有一项很重要的因素，就是你的动机还有你的动力是什么。耶稣认为连续是恢复和谐关系的一个动力。连续是什么呢？其实就跟饶恕一样了。马太福音六章十四到十五节说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肯饶恕才能够把那个不好的关系恢复成和谐的关系。第六是讲到清心，这是恢复和谐关系非常非常高干的一个功夫。当你跟神之间恢复了关系之后， 想要达到最高境界是什么呢？耶稣说的就是清心。这个清心呢，是根据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三节而来。那里说，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，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。清心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就是专一，不分心，专心在一件事上，一个主的身上，就是在耶稣的身上。第二个清心呢，就是不混杂，就好比黄金戒指，它是纯金的，里面并没有掺入其他的东西，如果有混杂的，那就不清，那就没价值。第七呢，和平，这是恢复和谐关系使命的身份。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可以进到很清新的状况，这种和谐的关系是一个最高最高的关系，然后我们就会愿意被主差遣，无论做什么都可以。要把跟主这样达到清心的关系再去传递给别人，把神的爱在主里面一切的丰盛带到别人的身上，使人成为一个和平的人，把和平的福音带到世界上每个人的心里面。好了，最后是逼迫，这是恢复和谐关系苦难的代价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一个耶稣的门徒可能会面临一些困扰，会遭遇逼迫，会有苦困的环境。你因为是耶稣的门徒，你就愿意付上这个代价。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节说，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他们若逼迫了我，也要逼迫你们。好，弟兄姊妹，刚才跟你分享的八点，就是登山宝训里面的八福，这是做耶稣的门徒要从耶稣基督身上学习的一切。这些个可以应用在很多方面的家庭生活、婚姻生活、社会人际、工厂的关系，各方面都可以。登山宝训是要成为耶稣门徒所要学习的最重要的基础功课。主，我愿向你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这个心愿呢？向主耶稣有怜悯的心肠，温柔和宽恕，慈爱和善良，愿意帮助孤苦者。让我们来听这首歌，主，我愿向你。
荣耀的救主，我深愿向你，这是我祷告，我的盼望，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，替代主基督完美形象。主，我愿向你，主，我愿向你，荣耀的救主，向你纯洁，愿你的甘甜，愿你的丰盛，愿你的圣心深引我里。
灵泉心语，
有一个女孩子，有一只心爱的手表丢了。 一直闷闷不乐，茶不思，饭不想，最后甚至于卧倒在床上病了。牧师去看他的时候就问他了，女儿，如果有一天你不小心丢了10万块钱，你会不会再大意遗失另外20万呢？女孩子回答说，那怎么可能呢？牧师又说，那你为什么要让自己丢了一只手表之后，又丢掉了2个礼拜的快乐，甚至于还赔上了2个礼拜的健康呢？女孩子一听，这才大梦初醒，立刻跳下床说，对呀，没错，我应该要拒绝再损失下去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为我所拥有的感恩，不再为我失去的难过了。当我们得到期盼已久的东西的时候，会很高兴，但是很可惜的是，这种喜悦的情绪常常维持不了多久，有的时候不过几分钟。而成功一次并不代表是永远胜利。事实上，人生还是有很多失败等着我们去面对。虽然我们并不喜欢输的感觉，但是如果生命的价值只是建立在一次一次的赢跟胜利上，恐怕我们没有办法能过得开心。传道书5章11节里面谈到，货物增添，吃的人也增添，物主得什么益处呢？不过眼看而已。接下来13节也写道，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，就是财主积存资财，反害自己。曾经有一个基督徒的老板分享说，房子大有什么用？自己没有时间住，让那个外地请来的佣人享受。他曾经兢兢业业地面对自己的事业，可是当遇到经济风暴的时候，事业、房子、车子、钱都失去了，但是他却经历到生命因此更豁达、更喜乐。为什么？路加福音12章15节说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，所以这位基督徒老板的喜乐，他跟神建立关系之后，他明白了，他不在乎得着什么外在的事物，而在乎里面有没有得着神。做事情要百战百胜，事事顺利，这是不容易的，因为我们都是不完全的罪人。但是如果我们里面有已经得胜而且得胜有余的神，我们就不会怕失败了。做得好，感谢主，做得不好也感谢主，代表还有成长的空间嘛。当我们倚靠神，克制欲望，降低得失心，你会发现生命里面有很多很多美好的事物等着我们去发掘呢。
你刚才收听的是接棒人，如果你对接棒人有什么感受、意见或建议，欢迎你写信到我们的电台信箱，或者在网上留言，我们会尽快回复你的。